十六章第一节，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，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啊，这个有一点正面的意思哈，因为摩押呢是一个畜牧的地方，摩押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那个羊毛出产，所以在以色列国家强盛的时候呢，是进贡这些羊毛的。你看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四节啊，摩押王米沙牧羊许多羊，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账，亚哈死后就背叛了。啊，那以前是给亚哈或给其他人，我想这些也都不好，我们并不喜欢看到这种进贡的事，虽然圣经也允许有这样的情形，尤其如果是一个好王，你进贡给好王那是好的，但是呢这里是有好的意思，好像摩押有一天可以进贡给锡安的居民，那么锡安的王这个可不可以指到将来摩押或外邦人有一天会归向主，然后奉献给上帝，可不可以这样？我不太敢说，文字上允许我们这样讲，不过就当时的情形，就是摩押你有祸了，就是因为你背叛了锡安的君，你背叛了以色列，当然更重要，背叛锡安，背叛以色列的君是背叛上帝啊！你从来也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，照我们所知道的，那真的要有福气的话，要有永恒的福气，那我们就真的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了。好，二节，摩押的居民，这些居民原来都是女子啊，就是表示都应该是顺服上帝的，在雅嫩渡口，必像游飞的鸟，如拆窝的雏啊，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就是很悲惨啊。求你献谋略，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，隐藏被赶散的民，不可显露逃民。这里谋略公平啊，都是在讲到什么，就是希望有个最后的谋略公平，就是我还能逃得掉，逃的时候不会被敌人追杀。摩押能够想到的最聪明的就是这样，这都是悲惨的现象。第四节，这里我们都讲到说一些国家的被咒诅，所以我们可以快一点看啊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，这个是只是逃亡的人啦。哎，让我住一下，让我住一下，我们结伴逃亡。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啊。这是想到摩押要被灭了，最起码啊，怜悯吧，保守吧，不要死这么多的人。勒索的人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事止息了，欺压的人从国中除灭了。那不管是摩押曾经是欺压的人，是勒索的人，是毁灭的事，现在摩押自己被消灭了，或者只欺压勒索，消灭摩押的民族有一天也要被消灭，这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因为这里有预言，不仅是在预言摩押后来的可怜，也预言当人降服上帝的时候，弥赛亚掌权的时候，那个平安。第五节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，这个世界的宝座各位都是因武力建立，诡诈建立，权术建立，但是耶和华的宝座是因为慈爱建立，当然耶和华的宝座也充满了权力、全能、权柄、智慧，而且是唯一真实的，其他所有的宝座，其他所有国家、民族、文化、个人、团体的能力都是在神的手中，他们的宝座、他们的排名、排行榜第一名，那都是暂时的，那也都在神的手中，如果他们不归荣耀给神，也都是要覆亡的很惨。耶和华的宝座因为慈爱建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这当然是每一个以色列或任何一个国家理想的君王，是诚实坐在上面的，不是用诡诈，不是玩权术的。但是当然在人间只是偶尔有之，即便在以色列只是偶尔有之，如果我们用在教会里面，连教会的领袖也是偶尔有之，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教会的领袖在使用属灵的权柄也好，或者是世俗的权柄，世俗的人使用世俗权柄也好，都是诚诚实实的。好王总是少数，好牧者我希望是多数了，但是我们也有看到不理想的， 但是有主耶稣，他会在大卫的帐幕中，帐幕嘛，当皇帝不会坐在帐幕里面，这个时候坐在帐幕里面，也有想到说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，也有想到摩押也是游牧民族，也有想到以前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个帐幕里面其实是约柜，是耶和华在那里，只有耶和华所在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公平，才有真正的公义。在人间总是有不幸的，不管是好王或不好的王，在好王统治之下也有恶人，也有 忽略的地方，疏忽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好王他的 justice 他可以 remediate， 就是可以平反，做错了事可以平反，而在坏的政权之下，就是错上加错，而且做错还得到称赞。好，下面继续讲到摩押哈，就是摩押如果有盼望，是他们在悔改当中，以色列有、归向以色列的弥赛亚，这我觉得都有点末世的预言。第六节又回到摩押的罪恶了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，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，人人都要哀嚎，你们摩押人要为基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，极其忧伤。这倒是我们也很少听到的，摩押人极其骄傲，摩押从而小国，有什么，又不是巴比伦，又不是埃及，哎，真是我们这次又再一次看到圣经里的真实，就是大人小孩，美丑穷贫富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，如果不信靠上帝，就有那种骄傲自大想要独立自主的心。你说哦，摩押没有本钱骄傲，哦，那巴比伦就有了吗？巴比伦和摩押人看起来差别很大，在神眼里不都是两颗灰尘，一颗大一点灰尘，一颗小一点的灰尘，你怎么敢讲夸大的话？我们也提过，怎么可以愤怒，怎么可以残暴，你讲的是虚空的，靠着自己所做出来都是虚空的，所以大家要哀嚎，大家会看到自己最后的一切的空虚。基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啊，这是摩押地所出的东西，不再有这些葡萄饼了，不再有这些好的东西了，很忧伤。为什么呢？第八节，因为西实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，葡萄树没有了，还有葡萄饼吗？还有那好的饼吗？列国的君王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啊，其他的君王来把这个摩押的枝子折断了，摩押的土产折断了，其实就是来攻击他，夺取他美好的东西。这枝子长到雅谢，沿到旷野，嫩枝向外探出，直探过沿海。这个葡萄的枝子一直走，这个我想现代人比较不太了解了。我们小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有点庭院，有的家也种葡萄或者是攀岩物啊，它就会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一直生，哎，那个很强的生命力，现在我们不大看得到。那在它就用这个来形容摩押啊，当然先知耶利米书也有这样来形容以色列的啊，它的枝子一直往外走，一直往外伸，往外伸，往外伸，一方面是讲到说繁茂了，但一方面也有一点狂妄的意思，不断的伸手。那你曾经是这么繁茂，不管是狂妄或者就是很繁茂，现在呢，我也可以是先知，也可以是耶和华，也可以是读者，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，这都是摩押的地方，哀哭，与雅谢人的哀哭一样。西实本，以利亚利亚，我要以眼泪浇灌你，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，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，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，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，也无欢呼的声音，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的酒来，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。这欢呼声音止息，我们还是说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就是有战争，那当然就没有农事了，那个是人祸，第二个是有天灾，天灾神发怒也让你不再有葡萄了，没有葡萄哪里还能踹酒呢？没有葡萄哪不踹酒，哪有欢呼和歌唱的声音呢？那这我们也想到，在圣经里面也多次讲过，我们以后就在底下17章10节11节也有讲到说，我们辛辛苦苦所做的到最后如飞而去，哦，弟兄姐妹， 国家文化和个人不在主的手里，都有这样情形，辛辛苦苦欢乐的东西如飞而去，不管你享受过没有。好，现在摩押没有了，所以耶和华或者是先知或读者又再一次的悲哀。第十一节，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，我心肠为基尔哈列舍也是如此。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，又到他圣所祈祷，也不蒙应允。整个的摩押就是荒凉了，就是败落了，就是死亡了。摩押人去朝见，这个朝见大概也是指去朝见他们的神吧，去朝见他们的神，只是有更多的疲倦，更多的累。而我们看到其他宗教对他们的神明顶礼膜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应该是同样感觉，你拜的是虚空的假神，带来的怎么会是祝福呢？只会是疲倦和罪恶。十三节，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，但现在耶和华说，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，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，余剩的人甚少无几。这个我们不大看得出来，这个是指摩押遭灾的日期到了三年满了以后是就好了呢，苦尽甘来了呢，还是三年以后他就完全一无所有了啊？因为他那有个担子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在圣经里面，摩押要再得到复兴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哈。有些国家我们曾经看过，像亚述居然埃及都还有机会，有些神就不再给机会了哈。我们知道神都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回到神那里把握机会的人。